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十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从奥克兰开始。Auckland Council， 也就是奥克兰市议会，决定继续推进新的住房规划方向，不再把更多三层住宅广泛铺开，而是把重点转到 train stations 附近，还有 busy bus routes，也就是繁忙公交线路旁边的高层公寓。眼前最关键的结果是，议员同意继续看两种方案，一种是把更高密度开发大致限制在 city center 10公里范围内，另一种是再往外扩一点，也覆盖一些 local centers。 对听新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细节就是城市并不是 everywhere 都要加高，而是更集中的放在交通条件更强的地方。这里有个背景词要顺手听懂，就是Plan Change 120，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官，但你可以把它先理解成奥克兰这一轮很重要的 Zoning and Housing Rules 调整方案，也就是城市到底哪里能多建，能建多高。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Clears Path For， 它不是字面上的把路清出来，而是在新闻里表示为某件事扫清障碍，打开推进空间。你也可以联想到 Make Way For， 例句两个就够了。The vote clears path for new housing. The deal cleared the path for further talks. 第二个表达是 high-rise apartments. High-rise 就是高层的， apartment 是公寓，所以合起来就是高层公寓。在城市新闻里，它常常和 housing density 连在一起听。例句来两个。They plan more high-rise apartments near the station. High-rise apartments are common in large cities. 第三个表达可以抓 public consultation.这个词组很常见，意思是公开征求意见。新闻里说，方案还会去 local boards 和 iway 听反馈，然后进入 public consultation。相近说法，你可以顺带记 public feedback。例句两个 ：The plan will go to public consultation next year. Residents gave feedback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最后把这条的隐含逻辑收一下。表面上这是 housing news。实际上背后是在讲一个城市怎么把 homes, transport 和 planning rules 绑在一起。换句话说，政府把住房容量要求调低以后，市议会就更想把新增开发压到 infrastructure already exists 的地方。这样做的争议也会更集中，因为有些地区可能维持原样，有些地方却会明显加密。先把这个思路记住，下一条我们再换到 Wellington 的 South Coast， 看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市政消息。接着前面那条城市建设新闻，这里顺着往下听惠灵顿南海岸的突发情况。现在这条消息的核心是 Wellington South Coast 原先宣布的 Local State of Emergency， 也就是地方紧急状态，已经被 lifted 解除掉了。直接结果也很明确， Traffic Cordons 就是交通封锁线会开始移除，居民和商家 very soon 就能回到 homes and businesses。 不过市长 Andrew Little 也提醒，路上可能还有 debris 碎片和杂物，晚上下一次 high tide 高潮时段仍然要小心。这里一个地名和术语值得顺手听懂， Wellington South Coast 就是惠灵顿南部海岸线，新闻担心的是大浪和海水冲上海边道路， high tide 则是高潮，意思是海面在一天里升到比较高的位置，所以风险判断会跟时间段直接相关。第一组值得学的说法是 state of emergency liftedLifted 在这里不是举起，而是解除、取消。你也可以联想到 similar expressions， 比如 lifted restrictions 或 lifted a ban。例句两个就够了。The state of emergency was lifted. Travel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today. 第二组是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situation， 意思就是密切关注情况。新闻里这是政府解释为什么先宣布，后来又解除的重要说法。相近表达，你可以顺带记住 monitor the situation。例句听一下 ：Officials are keeping a close eye on the weather. We need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这条新闻背后的隐含逻辑是，政府这次宁可先做偏谨慎的反应，也不愿等到真的出事再行动。因为2020年当地曾经有过严重海浪冲击和撤离经验，所以这次虽然预测中的最坏情况没有 fully materialize， 没有完全发生。市长还是在为最初的决定辩护。再换到下一条，我们来看一笔投向 mental health 的新资金。这里顺着往下听，上一条说的是惠灵顿南岸的紧急状态解除，这一条我们换到医疗新闻。 新西兰政府宣布把1亿纽币新的医疗一线服务资金投向 mental health， 也就是心理健康领域，重点放在 support workers、training， 还有 inpatient beds。直接结果是，政府说这笔钱会带来 faster access to support， 增加 more frontline workers， 并且让 crisis response 更好。更值得你记住的细节是，这不是很空的口号。报道里点出3块用途： maternal mental health support， 150个 psychology assistant roles， 以及20张新的住院床位。这里补一个最必要的背景， Health NZ， 简称 HNZ， 就是新西兰的国家卫生系统。而 inpatient beds 指的是需要住院治疗时使用的床位，所以这次不只是做预防和辅导，也包括危机阶段的院内照护能力。先学第一个高频说法， frontline workers。 frontline 就是一线，Frontline workers 就是在最前面直接接触病人、处理需求的人。你也可以联想到 similar expressions， 像 frontline staff 或 essential workers， 例句两个就够了。 We need more frontline workers， frontline staff are under pressure。 再学一个新闻里很实用的表达， crisis response。 crisis 是危机， response 是应对，所以 crisis response 就是危机响应、危机处理能力。近义里你可以顺手记 emergency response， 听两个短句， The city improved its crisis response， A fast response can save live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隐藏的信息其实是政府在强调 more beds 和 faster access， 但报道里也提醒了一层逻辑，光有 beds 不够，还要有 trained staff， 不然系统容量增加了，实际照护能力不一定同步提升。所以下一条我们会继续看到同一个主题，就是制度里谁能及时得到帮助，尤其是 more young people。 再换到下一条，前面我们听到新西兰政府把一部分新资金投向 mental health， 这一条也和公共服务有关，不过焦点更沉重。 RNZ 这则报道说，进入 state care， 也就是国家照护体系的 more 儿童和青少年，很多 care and protection needs 还是没有被满足，而且从 Oranga Tamariki 得到帮助的速度更慢。更关键的细节是，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系统性落差。独立儿童监察机构 Arotiruki Tamariki 在年度报告里说， Maori young people 在系统里的占比一路偏高，而且一旦进入系统更深，结果往往更差。连 very urgent 的个案回应不及时的比例都高于 non-Maori。 这里先记两个名字， Tamariki 在毛利语里是 children， Rangatahi 是 young people， 所以标题里的 Rangatahi Maori意思就是 Maori 青少年。 Oranga Tamariki 则是新西兰负责儿童保护和青少年支持的政府系统，新闻里讲的慢回应指的就是这个系统的处理速度和能力。第一个值得学的说法是 State Care， 意思是由国家照护或者由政府系统接管照护。新闻里说 Tamariki in State Care 就是在国家照护体系中的孩子，你可以这样说， The child is in state care. Many families worry about children in state care. 第二个是 reports of concern， 这在新闻英语里很常见，意思是有人正式通报担忧，通常是担心孩子的安全、健康或者照护情况。他不是随便说一句 worried， 而是进入系统的报告。你可以这样说， The school filed a report of concern. Several reports of concern led to an investigation.第三个表达是 no further action， 也就是没有进一步处理。这句话听起来很中性，但放在这条新闻里分量很重，因为它暗示系统收到求助后可能因为 capacity 不足而停在那里。你可以这样说， The police took no further action. The agency decided no further action was needed.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你要听出的隐藏逻辑是，这篇报道真正担心的不是单次延误，而是 early help 没跟上，问题就会一路升级，甚至变成 intergenerational involvement， 也就是跨代重复进入系统。所以争论点其实是，系统是不是在最早的时候就接住了最需要帮助的人。下一条我们再看医疗系统里的另一项变化， ambulance medicines 的 funding 要怎么调整。这里顺着往下听，我们从上一条儿童照护问题转到急救系统这一条。新西兰这次的重点是救护车上使用的 medicines，之后将改由 Pharmac 来 fund it， 也就是由这个国家药品采购机构统一负责。直接结果是，这项责任会从 Health NZ 和 ACC 转过去， 而且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from July。现在最值得你抓住的细节是，过去这些 ambulance medicines 一直是分开买、分开付，现在要改成更统一的做法。这里补两个名字就够了。Pharmac 是新西兰负责药品 funding 和采购的机构。新闻里强调的是，它 usually gets medicines cheaper。ACC 则是和伤害赔偿、事故支持相关的公共机构，所以这次转移责任也是在重整谁来付钱、谁来采购。第一个值得学的说法是 funded by， 它的意思很实用，就是由谁出资、由谁资助。放回新闻里 ，ambulance medicines to be funded by Pharmac， 就是救护车药品改由 Pharmac 出钱。你可以听两个短句 ：The service i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search was funded by a public agency。第二个表达是 take effect， 这个在新闻英语里非常高频，意思是开始生效。这里说 the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from July， 就是这项调整从七月开始正式实行。两个短句你顺耳记一下， the new rule takes effect next month， the policy will take effect on Monday。 第三个表达是 value for money， 这个很像政策和预算新闻里的关键词，意思不是单纯便宜，而是花这笔钱值不值。新闻里 David Seymour 说 Getting value for money out of the health budget， 重点就是公共预算要买到更好的结果。两个短句 This plan offers good value for money， Taxpayers want value for money。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你第一次听可能会以为这只是行政调整，但隐含逻辑其实很简单。政府相信集中采购能压低价格，也能让 emergency care 更 joined up， 所以核心不是只换一个付款单位，而是想同时改善 supply patient outcomes 和 taxpayer cost。 再换到下一条，你会听到另一个更贴近社区医疗的问题。这里顺着往下听，这一条说的是新西兰小镇 Wanaka 可能在几周内失去 after hours service， 也就是下班后的医疗服务。当地一位 GP 很担心，因为一项 primary care funding， 也就是基层医疗拨款的调整方案，可能让这个地方被重新分类。最直接的后果是，如果方案通过，当地诊所拿到的 rural funding 可能大减。报道里说，降幅可能达到 70%。 关键细节是，瓦阿卡没有医院，最近的 emergency department 在 Queenstown， 而且要开一个多小时，还要翻山，所以夜间服务一旦缩掉，影响会非常实际。这里有两个背景词值得顺一下。After hour service 指正常门诊时间之外的看诊服务，通常是晚上、周末、突发但还没到完全急救的情况。另一个是 first tier rural area， 这是一种 funding category。 新闻里的争议点就在于分类更看人口变化，但当地医生认为他没有真正算进距离医院有多远这件事。第一个可以学的表达是 lose after hour service。Lose 在新闻英语里不只是丢掉，也常常是失去原本拥有的服务或机会。你可以这样说 ：The town could lose its after-hour service. Many residents fear they will lose local care. 和它接近的说法有 cut a service 或者 scale back a service。第二个表达是 be reclassified as。Reclassify 就是重新归类、重新分类，常见于政策、学校、地区、风险等级这类新闻。你可以这样说。Wanaka could be reclassified as a first-tier rural area. The school was reclassified as a larger campus. 这个词一出来，后面往往跟着 funding rules 或 eligibility 的变化。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其实很重要。人口变多，表面上看像是地方发展了，但在医疗资源分配里，人数上升不一定代表更方便就医。Wanaka 医生担心的是，纸面上的分类升级反而会换来现实里的支持下降。好，先把这一条收住。下一条，我们再看社会秩序和 public space 的争议。这里顺着往下听，前面我们讲的是医疗服务，这一条转到奥克兰市议会。事情的核心是，多数 councillors 认为政府那份关于 move on orders 的法案，不应该把 begging 和 rough sleeping 也放进去，也就是不该把乞讨和露宿街头的人一起列入可被警方要求离开的对象。眼下最直接的结果还不是法律马上生效，而是 Auckland Council 准备提交意见，要求把这两类情况从 Bill 里拿掉。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细节是，这样做可能只是把已经很脆弱的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并不能解决 homelessness 的根本原因。这里有两个地名和机构名值得顺手记一下。 Auckland Council 就是奥克兰市议会， 负责地方层面的政策立场。 Parliament 是国会，而 First Reading 指法案的议读，意思是这项法案已经进入正式审议流程，但还远没有走完。再补一个背景词， Summary Offenses Amendment Bill 里的 Summary Offenses 可以先把它理解成和公共秩序、小型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框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争议点会落在 disorderly behavior， 也就是所谓的扰乱秩序行为到底该怎么界定。先学第一个高频表达 move on order， 它不是一般的建议离开，而是警方或执法人员要求你离开某个地方的正式指令，中文里可以理解成驱离令或要求离场。例句听一下， Police issued a move on order， The man ignored the move on order。 第二个表达是 rough sleepers， 这个说法在新闻英语里很常见，意思不是睡得很粗糙，而是指 sleeping rough， 也就是露宿街头的人，和 homeless people 语义接近，但更强调睡在户外这件事。例句听一下， The city has more rough sleepers this winter. Volunteers brought food to rough sleepers. 第三个表达是 displace people who are already vulnerable. Displace 在这里不是普通的替换，而是把人挪走、逼走。Vulnerable 就是脆弱的、容易受伤害的，合起来就是把本来已经处境很弱的人进一步赶离原地。例句听一下， The policy could displace local families. Children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最后我们把这条收住，这件事背后的隐含逻辑是，议会并不是完全反对处理 threatening or disruptive behavior， 而是在区分行为问题和贫困、无家可归本身。换句话说，争论不只是要不要管，而是法律到底是在处理 public disorder， 还是只是把看得见的社会问题暂时移开。下一条我们再转到 tax credit changes 对慈善机构的压力。再换到下一条，这一条讲的不是街头管理，而是慈善机构的钱可能变少了。新西兰一些 charities 很担心 tax credit rules 一改，大额捐赠者明年可能没法像现在这样继续捐，所以已经有人放话说 the next yea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give as much。眼前最重要的结果是，慈善团体准备写信给 Finance and Revenue Ministers， 表达 serious concern。 最关键的细节是，新规会把大额捐赠者每年的 tax credits 封顶在$33，这样一来，超过一定金额以后，继续捐的钱就没有同样的税务回馈了。这里补一个背景词， tax credit 就是 tax rebate 这一类概念，意思不是直接给你奖金，而是让你报税时可以抵回来一部分。报道里说，个人现在通常可以把 charitable donations 的三分之一拿回来，所以这个 cap 也就是上限一出来，对大额 donor 的感觉会非常直接。第一个值得学的表达是 tax credit， 它在新闻里就是税务抵免或者税务回馈。你听到这个词要马上想到这会影响 people's incentive to donate， 例句两个就够了。 She claimed a tax credit for her donation. The new tax credit has a yearly cap。第二个表达是 dial back donations。 dial back 本来有往回调、收一点的感觉，放在这里就是减少捐款。它比 simply say donate less 更像新闻英语，你也可以顺便记住 cut back。 例句听一下， Some donors may dial back donations next year. The company cut back its charity budget. 第三个表达是 a significant cost for us。 significant 在新闻里很常见，不一定是巨大到夸张，而是重要而且不小，所以这句话的语感是这笔变化会真实压到机构身上。例句两句， This change is a significant cost for us. The delay caused significant problem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隐藏的逻辑其实是这样，政府说要防 bad actors， 也就是少数可能钻制度漏洞的人，但 charities 担心真正先感到冷意的会是原本愿意大额捐赠的人。也就是说，这不只是税务技术调整，而是在改变社会，怎么鼓励 generosity。 顺着这个思路，下一条我们再听一个更大的公共问题，就是 climate change 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再换到下一条，这一条谈的是 climate change 跟房屋保险的钱谁来付。一位研究气候政策的学者提出警告说，未来为了保护 homeowners， 也就是房主，政府可能需要推行 mandatory public insurance levy， 意思是强制性的公共保险收费。眼前最直接的结果还不是法案已经通过，而是讨论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新西兰政府正在起草 climate adaptation bill， 也就是气候适应法案， 而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房屋保险这两年已经上涨了 40%， 很多人担心保险会越来越贵，甚至买不到。这里有两个背景词，听懂就够了。一个是 insurer of last resort， 字面是最后的保险人，也就是当市场接不住风险时，最后由政府兜底。另一个是 property buyouts， 就是政府出钱把高风险已经不适合继续住的房产买下来。这篇报道里就提到，未来这种期待不应该被默认。先学第一个高频说法， mandatory public insurance levy。 mandatory 是强制性的， levy 是征费收费，合起来就是一种必须缴纳的公共保险费用。新闻里它不是普通保费，而是政策层面的集体分担。 Example sentences: The levy would help protect homeowners. People may have to pay a public insurance levy. 第二个表达是 looming catastrophic events。 looming 是正在逼近的， catastrophic events 就是灾难性事件。这个搭配在气候新闻里很常见，语气比 future risks 更紧迫，和 approaching disasters 的感觉接近。 Example sentencesThe town is preparing for looming catastrophic events. Rising seas could bring catastrophic events. 第三个表达是 fit for purpose. 它不是看起来不错，而是真的适合拿来解决这个问题。报道里学者说，如果我们不承认未来风险已经变了， policy frameworks 就不会 fit for purpose. Example sentences: Our insurance system is not fit for purpose. The new law must be fit for purpos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篇报道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个分配问题，如果极端天气越来越常见，风险就不会只留在个人身上，而会慢慢变成整个社会怎么分担成本的问题。所以争论的核心不只是保费涨价，而是国家愿不愿意继续承担最后一道 financial backstop。 下一条我们再转到 New Zealand 的 RNA capabilitie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前一条还在讲 climate change 的公共成本，这一条转到 public health。 RNZ 这一期再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下一次 pandemic 来了， New Zealand 能不能自己做 vaccines， 尤其是 mRNA vaccines。 目前看到的进展是，新西兰政府在 COVID-19 之后已经投入 $69.5 million 去建立一个 RNA platform， 也就是把研发生产到临床前后的能力慢慢接起来。最关键的细节不是已经量产，而是他们在评估离自己开发自己的 mRNA vaccine 到底还有多远。这里有两个词值得先听懂，一个是 RNA platform。 platform 在新闻里不只是平台那个软件意思，它更像一整套能力和基础设施。另一个是 messenger RNA， 也就是 mRNA， 它可以把制造某种蛋白质的说明书送进细胞，所以做 vaccine 的速度理论上会更快。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burst onto the scene，意思是突然进入公众视野，快速受到关注。报道里说 mRNA vaccine technology 在 COVID-19 期间 burst onto the scene。 你可以这样听例句， The new app burst onto the scene last year. Her research burst onto the scene during the crisis. 第二个很有新闻感的说法是 from lab to jab。 lab 是实验室， jab 在英式英语里常指疫苗注射，所以整句话就是从实验室一路走到接种。他强调的不只是发现，而是把产品真正做出来。例句可以记这两个， This team wants to move faster from lab to jab. The process from lab to jab still takes time. 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很容易第一次听漏掉，重点不只是能不能做出一种疫苗，而是一个小国家想不想在下一次全球卫生危机里少一点外部依赖，多一点本地反应速度。 mRNA 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更快的路线，而建设能力这件事本身就是在为下一次不确定性提前买时间。今天这一组新闻我们就先听到这里。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